我们在2024年的一月底，我们跟着威亚止格呢一起做了一场这个徒步，应该叫做重返怒江啊，重返松山战场的一场徒步，啊，非常有意义。我们呢，格局呢，组织了十几个家庭啊，这些家庭都带着孩子，我们一块儿参与的这次徒步活动。那这次徒步活动呢，非常有意义在哪儿呢？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个，参与的人呢，总共是300多人啊，连上工作人员可能到340-350人。这里面呢，有十几位是抗战老兵的后代，啊，抗战老兵的这个孩子辈儿啊，包括孙子辈儿啊，有的甚至四代了。其中呢，很多都是黄埔军校学员的后代，啊，或者是中国远征军的后代，啊，这是第一个，非常有意义。第二个呢，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关爱抗战老兵的捐助者，他们的年龄呢，平均年龄呢，我感觉都已经50岁了，啊，甚至好几位70多岁的老人，啊，70多岁老人，平均年龄我觉得在50岁左右参加的。那我们这次呢，格局团队呢，总共去了20多个人，10多个家庭，都是带着孩子去的，啊，感触非常深刻。我们整个过程呢，啊，我们是27号在宝山集合的，啊，1月27号，我们在云南宝山集合。宝山呢，在云南的边陲啊，整个，宝山在怒江的东岸，啊，腾冲在怒江的西岸。当年呢，这个抗战的时候呢，日本人占领了怒江整个西岸，大概20000多平方公里。啊，我们当年的远征军呢，为了收复故土，啊，就是在宝山集结的。现在呢，高铁都修通了啊，从昆明坐高铁可以去宝山啊。我们在宝山集合，集合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第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呢，就是关于滇西抗战，关于中国远征军的非常专业的专家啊，格书亚的老师呢，给我们晚上做了一场报告，关于松山战场的一个报告，用非常多的照片还有历史的这个故事案例啊，给我们讲解了整个松山战役当时的情况，我们受益匪浅。28号呢，我们徒步了，最核心的我们就是300多人一起徒步了还保留至今的滇缅公路。当年呢，大家知道1939年、1938年、1939年那阵儿，为了修通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抗日物资的这个转运线啊，整个云南省调集了10万的这个老百姓修的这个滇缅公路，8个月修好的。大部分滇缅公路呢，现在就有一些荒弃了，有一些改成这个国道了。我们走那段呢，正好还是用当年一样，用石头子儿、用石头块、石头子儿铺成的这个公路。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呢，可以看到，还保留了一段。我们总共走了8公里，总共走了8公里。我们300多人，啊，真的是穿着统一的服装、统一的旗帜。我们分为9个组，然后我们这个老人、孩子，对吧，一块徒步了这8公里的滇缅公路。啊，非常有历史感，各位，非常历史感，也希望未来有机会你去走一走。那滇缅公路的这个尽头呢，就是汇通桥。我们在走这8公里的过程中呢，有70多岁的抗战老兵的后代，啊，有一位老人，前面背着他父亲的遗像，因为他父亲就是牺牲在那个松山战场，然后背着遗像，有的呢是这个抗战老兵远征军，特别是参与当年中国抗战远征军的后代，有儿子有女儿还有孙女儿，最多的一个4代人啊参加的。我们一起走完了这个8公里的滇缅公路啊，一块走到了汇通桥。汇通桥呢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在中国历史抗战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址。为什么呢？当年日军占领了缅甸以后呢，这个占领腾冲，攻到中国境内以后呢，当时呢，这个日本前面的这个人呢，就伪装成老百姓要跨过汇通桥。如果跨过汇通桥，各位后面有很难有天险去阻挡，那日本人可能打得昆明，对吧？那如果占领了我们的大后方，大家知道我们抗战大后方是云贵川、四川，对吧？如果占领了昆明以后，就非常被动了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这个。我们的工兵发现了以后，及时炸断了汇通桥。其实汇通桥呢， 相当于是用怒江，就是怒江整个把日本隔在了怒江的西岸。当时呢，日本人也调动了大量的物资要修这个重修桥，然后呢跨过这个会通桥去进攻昆明。但是当时呢，这个一个是我们那个逐渐增加力量，另外一方面当时协同美国的飞虎队啊，飞虎队狂轰滥炸，把那个日本的这个修桥的这个工兵呢都炸，就炸基本上炸没了，所以保障了这个就是日本人没有跨过，整个抗战期间呢没有跨过这个怒江，在怒江西岸与我们东岸这个整个对峙了两年的时间，所以会通桥是非常非常有历史意义的。后来我们这个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反攻夺回这个滇西之后呢，会通桥又重新建了以后才保障了物资的供应，所以会通桥其实是真的是民族说的这个稍大一点，它是关系到了我们民族抗战的胜利，关系到了这个当时滇缅公路运送物资非常关键的，所以这个桥可以说是对中国这个历史吧，中国的命运、中国的历史、中国的抗战的这个进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呢。然后呢，平常这个会通桥是不开放的，但是呢，那我们经过我们的申请呢，对我们开放，我们整个一组一组的这个通过的会通桥。其实会通桥上面的这个木头很多都已经腐败了，然后旁边呢没有护栏，其实挺危险的啊。但是我们这次呢，真的是孩子们都是家长手拉手的，我们一步一步的跨过了会通桥。在跨会通桥的过程中呢，我们每人都有两束菊花，我们把菊花摘下来撒到怒江当中，纪念当年滇西抗战牺牲的这个远征军将士们。我们晚上就搞了一场晚会，这些老兵们呢表演节目，我们纪念唱黄埔校歌啊，然后呢纪念通过各种这个方式呢纪念他们的这个先辈，也是我们中国远征军的这些将士们。第二天上午呢，我们去了重返了松山战场。松山战场太有纪念意义了啊，有机会大家都应该去一去。第一个呢，这个为什么有这个松山战场呢？因为松山呢正好是在这个怒江拐弯的一个弯的一个高山上。那为什么日本人当时把这个松山战场就这个修得固若金汤啊？因为先说这个地理位置，因为松山就遏制了我们当年修的滇缅公路的一个最关键的一段啊，下面就是会通桥，整个一个大拐弯，就是滇缅公路整个在这儿做了一个大拐弯，所以相当于这个松山如果被日军控制，他随时可以用炮火，可以用人掐断滇缅公路，也就掐断了我们支援抗日的这个整个后勤大动脉的最关键的地方，是相当于是滇缅公路在国内的一个咽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拿下它呀。所以当年滇西反攻战的真的是第一战打得最惨烈的就是松山战场，整个松山战场我们牺牲了七千多人，日军大概牺牲了战死的日军1200多人，为什么要付出7000多人的代价呢？因为松山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了，整个日军盘踞了两年，调动什么缅甸劳工、本地的劳工，他们整个修的这个工事呢真的是坑道，把整个山都掏空了，可以说是全是坑道，布满了这种机枪、暗堡、地道、堡垒。所以按日本当时的守军将领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中国要牺牲10万人，牺牲一年的时间也不一定能攻下来这个松山啊，后来我们牺牲了7000多人，3个月的时间拿下的松山，所以代价真的是惨重的。松山战场呢，这个我拍了，你看我的视频里拍的当时的坑道，后来那个用炸药啊，挖地道挖下去炸药炸塌它的堡垒的一个大坑，这些很多的我们都去现场看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修了一个松山战役的纪念广场，啊，里面有纪念碑，有老兵的遗像，有年轻娃娃兵的像。等等，啊，现场也非常震撼，有当时的马的战马的阵像，有当时远征军的这个炮兵、步兵，还有盟军，当时还有盟军的这个雕像。最感人的我分享两点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松山抗战纪念广场念每个组，我们都在念中国远征军牺牲将士的名单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喊到到到，那个震撼，那个风声从我们耳边吹过，当喊到的那个时的那个感觉，我们感觉在天的这个中国远征军的英灵在跟我们互动，他们听到了这个声音非常震撼。还有呢，我们现场呢组织了现场的小朋友，我们现场参与有60多位小朋友，分发糖果去给现场的当时远征军的青少年的雕像，很多当时参加远征军的孩子都是最小的13岁，好像最小的9岁，大的16岁、17岁的孩子们，很多都是，我们给他分发了糖果和鲜花，啊，做纪念，非常有意义。所以我觉得每个中国人其实都应该去松山战场去看一看。 然后呢，我们松山战场祭奠完毕，我们就去了腾冲。腾冲呢，我19年的时候带格局学员去过一次。腾冲最重要就是国殇墓园，我们这次又去了国殇墓园，参观了滇西抗战博物馆，这个国殇墓园牺牲的将士，我们做了祭奠，给现场我们给能够得着的哈将士的这个碑呢献了花，献了花。所以这次我们的活动的全称叫重返为爱止戈，重返怒江防线，高黎贡山徒步和这个祭奠这个远征军先烈啊，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通过我这里的分享呢，我也希望大家很多中国人其实不知道这段历史或者忘记这段历史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段历史，去看一看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，去看一看中国远征军的书，去了解这段历史，悲壮的历史，了解它的整个内容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民族精神，我们不应该遗忘。